啊，有好两三尊的肉身菩萨，那他们为什么要发愿成为肉身呢？是因为告诉你，你不相信金刚般若波罗蜜当身成一成佛，我就修正给你看，啊，这是他们的愿力，啊，这是他的大慈悲心，所以六祖是出世间的福田。那六祖慧能大师是开悟的人，所以他对于经文啊注解呢是非常高妙的。请看114页，六祖曰：自心诵得此心，自心解得经义，自心体会的不执着、无着、无相的道理，所在之处，你心中常与佛的行为是相应的。你自信清净心就是佛，心就是佛，佛就是经，所以所在之处即为有佛。啊，这个给我们勉励，就是说，作为佛弟子，要常常想我们自己的身口意像不像佛。好，到这里是一个段落，接下来请看回27页，讲义27页，我们看，即为有佛，若尊重弟子，何况有人竟能受持读诵，我们刚刚讲，竭尽所能，生命的去学习受持读诵，这是第一个因。第二个因是什么？尊重法，也尊重佛弟子，这是第二个因。那这个因而得到什么果呢？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就是指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在这里我们请看天亲菩萨跟无着菩萨的偈颂，第22颂。请看天亲菩萨22，说多异差别，异成甚较量，后福过于前，故重说圣誉。这个他说，说多异差别，异成甚较量，他说用这个沙的这个来比喻呢，来说明呢，这个沙是无量无边。圣较量就是指用法布施跟财布施来做比喻，在金刚经里面常常讲到一段，他就告诉你法布施是多么多殊胜。其实你假想一下，假如有一个善男子善女人，真的发心拿七宝去帮助满三千大千世界，这样来帮助众生，其实功德也是很大。为什么大？在哪里呢？他有广大的大悲心，不舍一切众生。所以在般若经里面说，菩萨要证无生法忍有两个很大的原因，第一个慈悲门，第二个智慧门。假如若有人拿三千大千世界无量无边的这个金银珍宝饮食衣服去帮助众生，他成就的是慈悲门，这叫成就广大的慈悲心，这个功德当然很大，福报当然很大，来生也可以当转轮圣王或当国王。可是另外一个菩萨，假如只有这样用东西帮助别人，众生他不了解佛法，他生生世世还是会轮回的。你给他面包吃，吃完了他还是呢贪得无厌的。你给他衣服穿，对不对？后面的衣服他会嫌你前面的衣服很丑的呢，是不是？所以菩萨知道要让众生究竟圆满的这个治本啊，而不治标的话，是要法布施的。但是菩萨也知道众生啊，这个法轮未转十轮先呢，你要跟众生结善缘，你第一个先讲很深的教法，他是听不进去的，那你必须要用呢世间他所需求的有为法，金银珠宝啊，或是所求如愿啊，求孩子啊，求家庭啊，求平安啊，你先满他的愿。最有名的就是大悲观世音菩萨嘛，寻声救苦啊，对不对？你有苦难的时候，你一念观世音菩萨，哎，你心就清凉啦，对不对？可是菩萨就会看你，哎呀，你这小子生生世世就这样，对，进了又退，退了又进，怎么办？那就继续轮回啊。那观音菩萨真的要彻底的帮助你什么？一定要让你自己啊断烦恼，勤修戒定慧，而出了轮回嘛。所以普门品里面观音菩萨讲这个寻声救苦，还要的普门示现而为他说法呀。 法才能够让他真正就近解脱，所以法布施的功德的的确确比财布施大。但是不要听到说法布施你就不做财布施了，错了，财法两个都要施你才圆满。所以说多义差别，财布施跟法布施它是有不同的。假如呢成圣较量比较殊胜的这个功德呢是在法布施，因为法布施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因为你心中有佛性。后福过于前，就是财布施跟般若相应，比你不，对不起，法后福是指法布施，过于前，这里的前是指财布施。所以他一再的重复的在《金刚经》里面重说，而且用了殊胜的譬喻。那藕益大师就呢讲有13段的殊胜的譬喻啊。好，这是天津菩萨的偈颂。接下来请看多种版本对读，因为这一段呢基本上没有很大的差异。请翻开第28页，看真谛三藏翻译的。真谛三藏有四个圆圈，请看第二个圆圈。佛言须菩提，我今觉汝，我今示汝。我为什么把这画起来，就是说你为别人宣说般若波罗蜜的法门，你这一个先要觉，你才能够为别人展示。大般若经说菩萨自不清净，你不可能让众生清净，你自不懂般若波罗蜜的教法，你是不透过学习，不透过修行，不让你这个觉性现前呢，你是没有什么功德力去影响别人的。我刚才说要改变我执，就碰到境界的时候不要先责怪别人，应该反观自己，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你应该要忏悔，想一想我为什么没有功德力去可以感动别人呢？为什么某一些人他很柔和善巧的去用有智慧的方法去跟他沟通，诶，别人听了。比如在公司行号里，我们讲 ABC， 你自己是 A， 一个 B 对你有意见有成见，你们发生了冲突，可是你会发现为什么 C 啊，诶，就跟他非常好。当然除了跟他 C 跟 B 有多深多节的善缘的话，你会不会觉得 C 比你这个 A 啊更有更多的耐性、悲心、善巧方便。所以当 C 去劝 B 的时候可以感动别人。所以在真谛三藏里面讲，若有人要以法布施的时候，第一个你自己先要觉悟自己，才能够为众生展示啊，这是我划线的目的。你要怎么样觉悟自己，请看真谛三藏的翻译第三个圆圈，对不对？因为善男子善女人对这个经典乃至四句偈，你自己要每天要恭敬心的去受持读诵，将来你才有能力为别人演说正法。那接下来再看复次须菩提，随所在处若有人能从事经典乃至四句偈等读诵讲说，当知此处于世间中继承肢体，肢体就是指菩提的意思，这翻译的词不一样，一切人天阿修罗等皆应供养。到这里一段，接下来何况有人竟能够受持读诵如此经典，当知此人，我下面画一个句号，要与无上稀有之法而共相应。我跟大家勉励了，我觉得汉地很多佛弟子是嘴巴念金刚经，心没有跟金刚经相应，你永远停在只是文字波尔，你没有看到动一个念头，是不是人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立刻都具足嘞？好，请大家翻回讲义第23页复习一下。真谛三藏是很了不起啊，我也要很感恩各位，我们透过跟大家要报告这个金刚经破空论，老实说我每次要讲经我是日以继夜打讲义，日以继夜诵经，我也日以继夜希望求佛力加持能够宣说如来的这个金刚正确的教法。好，请看23页真谛三藏翻译的中间第四个圆圈，有没有？阿罗汉没有个念头我是阿罗汉，假如我得阿罗汉果，这一念就是我执，就是众生执，就是受者执，就是 感受的受，受者执。当你常常有念头，我对他错，其实你就是这样的，我执、众生执、受者执，这就是轮回的念头啊！啊，所以我会建议你，第一个阶段，你应该在想，心静一静，不一定别人错，是我自己错在哪里？我只有错的地方，我才会引得当众生不欢喜，对不对？你看佛在阿含经里面，所有见到佛的人呢，对不对？都欢喜，除非是过去跟佛有恶缘。有些人当然见到佛还会故意诽谤他，像提婆达多，那佛说他没办法，是生生世世的冤亲债主。可是佛呢，碰到人家诽谤他的时候，他心不动啊，对不对？这个是我们要学般若努力的地方，对不对？你看阿罗汉他这个赞叹须菩提，对不对？他能够安住，站在心安住在无真三昧当中。所以学习般若圣道的人，人家争辩的时候，我们不要争辩，退后原来是向前呐。有时候你觉得争一步，争一个脸红脖子粗，对不对？你啊，嘴巴得理不饶人，你讲了别人一辈子都恨在心里，那又怎么样呢？你不知道真正的菩萨心是退后原来是向前，因为你退后一步，放下你的我执，放下你的众生执、受者执，你对时间空间的执着，你心清净的时候，你的悲心啊会感动对方的。再翻回来第28页，这里讲要与无上的金刚般若波罗蜜教法心要而共相应，这样的土地或这样的善知识，或者有一个佛弟子愿意这样修行，天上的人间都会尊重的恭敬你。第28页，这样子，所以真谛三藏是很了不起的。透过这次《金刚经》《般若破空论》啊，其实有很多了不起。当然，鸠摩罗什大师也很了不起，真谛三藏很了不起，玄奘大师很了不起，有很多在关键词上，你知道，古来的易经师都是穷尽一生的生命啊，做这桩事情的。可是呢，后代的佛弟子，有些人珍惜，有些人不一定珍惜。好，请翻过来29页，玄奘大师翻译的最后一个圆圈，复次善现，若地方所于此法门，乃至于为他宣说开示，四俱伽陀这样的地方，尚为天上人间诸天及阿素罗，阿修罗他翻成阿素罗，这是音译 Asura 之所供养，就像佛的灵的这个塔庙一般。这里是一段，这是指地方尊贵，若地方所。第二个，何况有人于此法门能够自己具足就近，能够愿意写经，心中的受持，每天早晚的读诵，乃至于研究他的道理究竟通达，发大心为别人宣说开示，乃至于自他感动别人，都能够如理作义，这样的友情成就稀有的殊胜功德。这样的地方是善知识所住的地方，随着一一的方位都值得你尊重供养，因为这个地方会出现未来的诸佛。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法门这个很殊胜？它有两个殊胜，第一个若地方所，是地方尊贵；第二个如是有情，这是指众生身口意的学习般若的教法。因为这两个原因，所以天上的人间都会礼拜你。所以从这一段里，我会给各位的建议，假如你实在忙到真的都没有时间读金刚经，那就请一本金刚经回去呢，用红布跟经呢放在佛像呢，早晚礼拜吧，早晚拜三拜应该都有时间吧。对，好，以经文来讲是应该有这样的功德。好，请看第30页，请看科判丙二开示次第分二，丁一正说分二，戊一问，戊二答，30页。接下来他就讲丙二开示次第。好，这里有一个问题，请问 丙二是开示之地，请问复习一下，丙一在哪里呢？在第十页。第十页，啊，正中分，正中分，《金刚经》以应顺导师的科判有两个重点，第一个讲般若道次第，自己怎么修般若波罗蜜，经文非常非常的长；第二个是讲方便道次第，在般若道次第里面分二。丙一开示修行的次第分三，丙二他也再一次的开示修持的次第分二。好，好看三十页。丁一正说，物一问，物二答。物二里面又分二，己一正说，正说分为三段，请看科判。庚一化法离言。就说所谓的化法离言，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以化身佛来讲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教法，它的重点在离言，不可以执着语言文字，所以如来无所说。庚二化处非实，释迦牟尼佛以化身佛化现我们所居住处，就是居住的这个处所，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娑婆围城啊，也不是真实的。第三，化主更三，化主无相。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以大悲愿力千把亿化身而化现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教主本身三十二相也是虚妄的，因缘和合的。最后他有较量功德，在金刚经里面每一段都有较量功德，不过他较量的东西不一样。好，请看经文。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我等云何奉持。佛告须菩提，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以是名字汝当奉持。所以者何？须菩提，佛说般若波罗蜜则非般若波罗蜜。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所说法佛。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来无所说。好，我们先讲到这里一段。尔时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讲金刚经讲到一个段落的时候，须菩提就问世尊说，世尊啊，那我应该怎么样给这个殊胜的教法做一个名称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心中常常记得而能够依教奉持呢？佛就回答，佛告诉须菩提，这个经啊，三世诸佛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因为这样的名字，所以你常常要奉持。到这里先一个段落。为什么呢？因为名字虽然是虚妄的，但是名字可以显现宇宙真理。三世诸佛讲这个教法的名字叫金刚般若波罗蜜，所以换句话说，金刚经的经题正式讲出来应该是在这里。请大家同时也看三十页的讲义，多种版本对读啊。讲到这里就先看菩提留之翻译的，佛告须菩提，是法门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以是名字汝当奉持。鸠摩罗什是说这个名叫做什么，可是菩提留之是想这个法门是什么。可见我们讲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时候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名称，第二个是指这个修行的方法，这个道路。一个是名称，一个是法门。我们常会说啊，你喜欢修什么法门呢？我修观音法。可是呢，你修观音法哪个法啊？观音菩萨有很多法。当然了，观音法门是什么？等一切随顺大悲心法门。在华严经观自在讲，对不对？随顺一切的众生，什么境界来，他都修大悲法门。可是呢，你修什么名字，每个人不一样。可能有人修准提神咒，有人修大悲神咒，有人修六字大明咒，有人修呢马头明王咒，所以名字是不同的，这样听懂吗？好，接下来再看31页真第三藏翻译的， 佛说是以净命须菩提，世尊，如是经典名号云何？我等云何奉持？这点告诉你，经典本身是一个名号。佛告须菩提，这部经名为《般若波罗蜜》啊。注意，你不要认为真谛三藏翻错了，真谛三藏是翻译的是广义的，三世诸佛都讲般若波罗蜜，所以是广义而言。而鸠摩罗什大师讲《金刚般若波罗蜜》是讲狭义而言，因为我们从般若的经佛教发展史上可以知道，大般若经有600卷，是有很多会的，有金刚般若会，有理趣般若会，有文殊般若会。所以真谛三藏是说这部经的名字叫什么，广义的说三世诸佛都讲般若波罗蜜。接下来再看达摩吉多翻译的，他说什么，看第二个圆圈，世尊，命者善识，编如是言啊。达摩吉多他翻译的字词比较深色，他说智慧彼岸道，两个冒号明，这是一梵文的语法，梵文的语法跟动日文一样，动词名叫做什么，叫做什么名，动词都放最后一个，所以动词是道，到达智慧的彼岸。所以为什么我们般若波罗蜜心经或者般若心经或金刚经会翻译成道彼岸，就是这个意思。达摩吉多是意义智慧彼岸道。接下来你看玄奘大师怎么翻译，请看32页第一行，作事于以佛告善现言，具受经此法门名为能断顿号金刚般若波罗蜜多。西藏人比较喜欢这个名号，原因是什么呢？能断的是般若空慧，所断的是你的无量劫的烦恼跟习气，这样能断跟所断都了不可得，这个才叫做真正的金刚般若波罗蜜。金刚在钻石里面呢，是所有这个我们讲说玻璃金玻璃里面呢最硬的，所以你会发现，你知道其实像要磕钻石啊，或磕琉璃啊，磕水晶啊，磕最硬度的是什么，是用金刚钻。好，所以金刚是可以用譬喻，可以断出世出世间一切的烦恼，所以在西藏的文殊师利菩萨是拿智慧剑的，是代表能断的，所断的呢是你的烦恼。好，所以它叫全名叫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会蜜多。如是名字汝当奉持，何以故？善现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如来说为非般若波罗蜜多，是故如来说明为般若波罗蜜多。那我们讲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只是般若波罗蜜多经的这个精华，心很多意思，肉团心、圆律心，但心经的心是指精要的意思。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精要是从哪里来呢？对，也是从般若波罗蜜多的经文来。那我们常流通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连小朋友都喜欢念，有时候小朋友跟我讲说，奇怪师父，怎么佛都是讲无眼耳鼻舌身意啊，我摸着我就是有鼻耳有鼻子有身啊，有身意啊，我有啊。我说你长大了就会懂吧。对，对小孩来讲，小孩子很喜欢念心经啊，对他来讲很简单啊，字不难啊。无我对，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大家都会倒背如流啊。但是呢，你真的呢，小朋友讲不对啊，师父，我还是有鼻子、有眼睛、有耳朵啊，对不对？那你的无啊，是指不执着的意思。不，孩子呢很难体会到不执着啊。所以佛告善现，于汝意云何？博有少法，如来可说否？善现答言：佛也，世尊，无有少法，如来可说。最后看意境三藏，我吹了一个 note。 在这一段里面，从多种版本对读可以知道，义净三藏当时看到梵文本缺掉了这一段，因为他一开始就是妙身与汝意云何，博有少法如来所说佛，那他没有讲经题。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呢，资讯很发达，透过学术的方法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非常多的。好，再翻回来第30页，所以这个经名叫做金刚般若波罗蜜。所以禅宗啊，禅宗以前做法会的时候呢，给众生啊消灾祈福，都是来诵金刚经，然后呢会把金刚经的经文啊或四句偈，或者呢就干脆画一个化身符，写摩诃般若波罗蜜，就送给他。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金刚经的经文本身它就有功德力，就像你身上佩戴六字大明咒一样，不管是受持、读诵、书写、佩戴，那以大乘庄严宝王经来讲，这个大悲观世音菩萨跟一切诸佛都会护念你。同样的，所以中国的祖师啊，为了呢让大家啊，不管你有没有缘读到金刚经，或有没有机会读600卷大般若经啊，这个中国的祖师在早晚课诵里啊，都会呢当你念大悲十小咒念完，你会念什么？唱摩诃般若波罗蜜，唱三遍。嗯，他是很有悲心的。中国古来的祖师虽然是中国丛林化的仪轨，印度不一定这样修，西藏也不一定这样修，但是我觉得若是多了解一点教法跟佛教史的演变，你会知道中国的祖师啊真的是很慈悲的，因为想尽各种办法啊，跟你呢先跟般若波罗蜜种个缘嘛，反正呢在无量劫的时候你脑筋还念过摩诃般若波罗蜜，不过哪时候发芽那就看自己精进了。接下来讲，以是名字汝当奉持，所以名字是般若波罗蜜，法门是般若波罗蜜，经典名号也是般若波罗蜜。但是我要提醒，虽然念摩诃般若波罗蜜一天念个三遍七遍也是很能相应的，当你能也能开悟一句呢，也能够让众生开悟，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众生不能因为听到这样是如来的大悲愿心善巧方便，然后就只见念名号。举一个例子，日本有这个妙法莲华宗，对不对？到最后他们念妙法莲华经，整部经就不念了，就念经题。当然我不能说没有功德啊，你念了法华经上任何一个经或任何一个偈或一个句，只要真诚的话，都可以让你开悟，能够见到所谓的法华三昧，正道法华三昧，见一切实相。但是反问，假如你的心只是个贪小便宜的，不念这么多经，只念经题，会开悟吗？那各位自己去想一想吧。好，因为有人会听到说如是经典名号云何奉持，那我就念名号就好了，那每天你呢干脆拿大藏经的目录就念啦，是不是？所以有时候理解佛法不能够矫枉过正哈。当然对某一些众生他没有办法啊学整个完整的金刚般若的教法，那当然你就劝他念心经21遍啦，对不对？或是呢念金刚经的经题，当然是结善缘，可是真正要悟入的话，也是要多生多劫修学的。汝当奉持所以者何？须菩提，佛说般若波罗蜜则非般若波罗蜜，你不可以执着着文字的般若波罗蜜，观照的般若波罗蜜也不可以执着，实相的般若波罗蜜也不可以执着。为什么呢？因为如来是无有说法的，是无所说的。好，请大家翻开52页，《金刚经破空论》。论曰：这一段，这个是讲一切圣因也。三世一切诸佛都是修着殊胜的般若波罗蜜因而成佛的。尊修为奉持，发愿弘扬而能够让他住持在世间。金刚般若波罗蜜破惑顿号，惑无不尽，照理顿号，理无不显。他说般若波罗蜜它有很大的功德，可以断除你的疑惑，断除你迷惑。当然天台中有见思惑、 成沙祸、无名祸，要让你所有的祸没有一个不断尽的话，你一定要就近学般若波罗蜜。所以般若波罗蜜，过去诸佛都是经过无量劫的生命，生生世世的学习的。所以我也每天发愿，愿我尽未来际，生生世世不离般若波罗蜜。这个愿你要发，你这样的话，你生生世世走到哪个佛国土，你一定会遇到佛为你讲般若的教法。照理理无不显，就说你因为破除了迷惑，你可以照遍山河大地，释出世间的真理。所以释出世间没有一个道理都不会不显现的。所以在这里回答一个问题好了，有一个莲友曾经问我说，师父，我们念佛开车的时候，念佛跟开车好像会有分别，然后我注意佛号的话呢，就闯红灯，那我闯红灯的话，佛号就不见了，那请问这样怎么突破？其实我可以告诉你，突破的是放下自己的分别心。你一直认为啊，念佛的时候就是不能够开车，开车的时候你就提不起佛号，就是你这个念头啊，障碍你，这两个有障碍。这里不是告诉你吗？照理理无不显啊，真正念佛的时候，山河大地所有的声音都应该清清楚楚的。换句话说，清清楚楚的时候，你可以判断你的佛号在心中会继续显，但是红灯绿灯你还是会分辨，因为他们没有分别。那你为什么会说，诶，我专注一下我绿灯就闪掉了？错，那你是先有障碍，你认为他们两个是不能够融会的。所以那样的莲友，你要问我真话，应该每天多念一部《金刚经》。念久了，我告诉你，你念佛的功夫会提升的。很多人他在佛堂可以念佛，出了佛堂就不能念佛。其实告诉你，那你呢，念佛的功夫老实说还是很浅。当然我们刚开始还要从这里下手，可是你应该训练到走到外面的时候，不管山河大地是什么声音，好的声音坏的声音，你心中的佛号都不断。普贤菩萨就能做到这样，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但是你会有个问题说，师父，但是我有时候在工作的时候要思考，比如说我现在要思考，我跟人家开会啊，我心中能不能念佛？那是因为你还是用意识心，你用意识心当然只好顺着世俗的分别，所以你要用脑筋的时候或是要去思考的时候，那你只好暂时把佛号放下。但是啊，佛号的那个清净平等觉的效果啊，会继续保持的。所以换句话说，你开会会开得更好，你对外边人讲什么话会更用心听。同样的也是这样，当你持咒跟念佛的时候，你训练到第一个心，训练你的心不受外境影响，这是第一步。不管你念佛也好，持咒也好，心中念金刚经的般若心文，或是只做般若空观也好，你刚开始不受外面影响。第二个阶段更进一步会上，你心中有佛号有咒语，但是外面的东西会更清楚。我们凡夫啊，从早到晚，不论在家出家，常常是忙啊，常常乱，你外面东西是不太清楚的。有时候脚被踢到一个东西，诶，晚上洗澡的时候才，诶，我脚怎么流血的，对不对？是不是大家都身边有这种经验过呢？对不对？可见呢，那时候你并不知道痛，可是是不是你忘记了痛呢？错，你那时候只是没有回忆跟专注到的。那为什么到晚上的时候你才发现，诶，洗澡的时候我看到，诶，我脚流血了，是因为那时候你才专注嘛。所以看到这样的境界，让你回忆过去那个时候的情境。可是你在那个时候脚碰到或流血的时候，可见你那个心是散乱的。所以你心跟境永远是对立的，是二法。但是学般若的人，不管你会帮助你修念佛或是你持咒，我以持咒的例子举例好了。刚开始你敢念大悲咒，那么回来丹来多拉亚也念得很熟啊，外面呢隔壁的呢在建房子，对不对？哒哒哒哒哒哒哒，你吵死了，你看吵闹的声音更是大悲咒。可是你为什么不换一个心境想呢？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你把它当木鱼吗？哒哒哒哒哒哒，那你就顺着它的音调啊念南无何来丹那德拉耶啊。 哎，你这样转一个念头，你会发现外面的声音虽然有，它不会干扰你，那样的频率跟你念大悲咒的音调是一样的。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你继续在专注念大悲咒的时候呢，外面的声音啊没有了，没有了是说它没有进入你的耳朵，不会去干扰你的耳朵，影响你的耳根，不会影响你的耳识。但是你有没有能力转变外面声音？没有。那下面一层呢，你再用功继续念大悲咒，念到你的大悲咒的念力可以改变外面的声音的时候，你就会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定中会起神通，然后外面的声音你可以去转变它。甚至在有神通力的菩萨啊，在经典里写，当他哒哒哒哒哒出去的声音的时候，是草的时候，他可以呢，就像卡通里面一弹指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传的三千大千世界呢，就是全部变成大悲咒的咒语。到最后啊，自己跟外面的咒语也没有，但是你心中充满了整个大悲心，最后会转变成光。由身，因为有根，根对尘，有耳朵，耳识在对深沉的时候，你还是有能所。但是能所若没有的时候，会转变成啊，变成光。所以听好，念佛的人，你常常念佛，念念念念念念念，有时候念到一个阶段，诶，佛号提不起来了，你不要认为你功夫退了，错，你应该继续努力。佛号提不起来，虽然他心中没有佛号，但是你心中充满了无量觉，你那种无量觉清净平等觉啊，走到哪里的时候呢，你心中虽然没有作意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或想阿弥陀佛的字，或想阿弥陀佛的佛像，但是那时候呢，你可以体会到所有一切的境界啊，都如梦如幻，你看的是清清楚楚的，人家讲什么声音讲的话，你听得更细心，而且你不但听得更细心，甚至你看到一个人跟你谈话当中，你还可以分析他的因缘果报，然后你看到问题在哪里，可以帮助他。所以下面就讲，请看《金刚经破空论》，这是我读经论以及修持的一点体会，跟大家分享。所以放下了你的分别心啊，你的心跟境跟外面是没有分别的。他说当体即是非破非显，好，我们刚才讲破惑，然后照理当体，你能够呢既不是破也不是显，因为它离开了两边，但是你有还是有般若的功德力，以般若顿号，下面两句话请画起来，离一切相即一切法，这是整部金刚经修行的精华。你会说，哎呦师父你怎么讲的这么肯定呢？我当然有理论根据，离一切相即一切法，那即一切法旁边你可以写一个离一切相即一切相，也可以这么讲。在西藏红教白教里面，四大八小里面的伽玛嘎举啊，有很了不起的一位祖师，也是黄念祖的老居士，白教的贡噶佛爷。当时在中国大陆，大概是民国十几二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出生，我不知道在哪一道。但是呢，当时中国大陆呢，中国的人跟密法有缘，有两位很了不起的善知识，犹如日月一般。一个红教的是若那祖师，白教的是贡噶佛爷。若那祖师他呢很了不起，他修行呢到最后火化的时候，心中啊这个心脏啊，他火化以后啊，很多舍利子五彩的舍利，心中的心脏啊，是心脏是金刚不坏，产生上面一个轰字，我看过这张照片啊，也是有缘。后来若那祖师他成就很多众生，那在台湾呢台北也有若那金色的传承。那白教呢贡噶佛爷就是黄念祖老居士啊，那贡噶佛爷呢他很了不起，他通达很多的经论，他在西康八千公尺的贡噶山，八千公尺，那你想看八千公尺的海拔是非常高，我们一般人去爬高山站，或是去爬雪山玉山或喜马拉雅山，或是即使去爬拉萨，你都会呢空气稀薄，对不对？可是呢这个贡噶佛爷在西康的八千公尺的贡噶山修成的肉身菩萨，就跟台湾的贡噶金色贡噶老人一样 啊，台湾有五尊的肉身菩萨，所以台湾真的是佛教的宝岛。这佛教的宝岛不是只看外相，而是真正有洞惑正真的圣人。那这个贡噶佛爷呢，一生经论非常的通达，大小乘显密金刚乘的教法都他都通达。有人曾经问贡噶佛爷，你修金刚般若波罗蜜的口诀是什么？他就写了四个字，就是这里讲离相即相。就是说你看到一切相的时候，常常去关照这个凡所有相都是虚妄的，你现在学离相，你的染污心就不会起。第二个，你还要再关照一次，你看到事实的真相了吗？所以他讲，以般若经的功德力会让你证悟到山河大地一切呢离相即相。这个就是他修般若心法的口诀。所以我们汉地的人常常认为说，哎呀，所谓的口诀叫什么，告诉你咕噜咕噜咕噜的，人家听不懂，然后呢，我就会变很多头，然后呢有神通，看起来好像像卡通影片，其实错了，真正的是心法。那这个西藏的口诀是这样，你常常去念，常常观想，求上师加持，当你在遇到魔障或是境界现前的时候，你念上师的心咒的时候呢，或是口诀的时候呢，所有一切的幻化呢都会转变成本尊的坛城，你就开悟了。当然讲这个例子对各位来讲你可能会只是概念，但是你如果遇到有缘的上师，应该去求他学这个教法的心法口诀是什么。那贡噶佛爷的这个心法口诀就是四个字，离相即相。同样的，你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明朝的藕益大师也是有证悟的人，他也体会到这里。他说体就是非破非显，因为以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力，你可以常常离开虚幻之相，而去你的染浊心。可是在一切相的当下，你又可以看得到一切法的真实的本相。千万的不要认为别有一法叫做般若波罗蜜，错的，一切诸法都叫般若波罗蜜，这句话也画起来，因为当下本体就是般若波罗蜜。当然你这里会问，般若波罗蜜的相状是什么？第一个是苦空无常无我。当别人骂你的时候，你心可以观着这个离相即相的话，你就呢不会气得脸红脖子粗的，你的心跳会很平稳，人家骂你，你会觉得那个声音并没有干扰你嘛。那这样就恭喜你，你对于这个离相即相这个教法越来越靠近了。为什么？一切的法当下本身就是般若波罗蜜的显现。所以藕益大师说，这样的奉持能够对于世出世间法，世法跟出世间不二，才能够就近达其本末边际，这个才叫做真正的般若波罗蜜。好，下面讲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所说法否？答案：须菩提言，佛也世尊，如来无所说。论曰：这是讲这个佛的教法是究竟的、无上的。因为般若波罗蜜，请看破空论53页第一行，以般若波罗蜜，文字般若很重要，但是你不可以去执着文字般若，那你不能说没有文字般若而你可以开悟，那也不容易。所以不可以文字而取，而不可以文字而说。所以释迦牟尼佛说49年呢是他没有说法。所以第三行说终日说而无说，并不是以默然为不说。很多人认为说佛无说他就不说啊，好像佛教徒呢就是都被人家欺负，错了，不是以默然而不说，而是佛一生生生世世都讲经说法，可是他心中是不执着他有所说，他不执着有众生可度，不执着有佛道可成，这样子所以才是真正呢是无上意。很多人他不了解这个无上意，而认为说沉默，我们讲沉默是金就叫无说，这是错误的理解。最后请看金刚经百家集注120页，举一个例子，看严炳曰， 佛问有否说法否，须菩提言答，如来无所说。这个无所说你要去怎么体会呢？所以在禅宗里面啊，你有问题的时候你要问师父了，他就拿禅棒打你一下，那你就糊里糊涂啊，对不对？然后呢，待会师父看你起心动念呢，讲你几句又不高兴，再打一下，然后呢又糊里糊涂，对不对？聪明的弟子应该好好微笑顶你一下就好出去啦。这就是禅宗根性的人。对，师父就是要 体会这个例子哈。我也遇过，甚至是这样教我，对不对？你问他正面的时候他骂你一顿，你问他负面的时候就骂你一顿。其实有时候你心假如善加体会，根性够的话呢，你有体悟的，你心会很清凉。为什么？因为本来就不用问嘛，修了就对了。你修了那个境界，你不然就没有问啊。我们中国一句话不是啊，庸人自扰之吗？对不对？所以禅宗会常常用一些特殊的这种方法教徒弟。所以他讲说，直下开口呢就可当头棒喝。佛就说，佛说法是帮助众生，所以世尊要临入涅槃的时候，文殊师利菩萨，你看大智慧的人，就再请佛转一次法轮。佛陀骂他，他说，我住世49年未尝说一字，你再请我转轮转法轮，我曾经真正转过大法轮吗？其实只有文殊师利菩萨有这样的功力。我想任何人去问啊，一定是被佛踢出去的。所以又佛偈说，始从成道后，终至拔河提，于是两中间未尝说一字。所以讲到这里，我会给大家一个鼓励。假如经文一直去思维了半天，问了很多很问题，你还是觉得都达不到答案，还有一个方法就是都不要问，好好去静坐，好好去忏悔，有很多的体会啊会从你心中而显现。这是如来无所说给我们的启发。好，今天就讲经讲到这里。